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六发，很高兴又在空中跟你见面了。能够与你一起的探讨读经的方法，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其实方法本身呢，倒没得哪值得高兴的地方。但是透过方法的研究，我们可以感到读经的快乐，看到研读圣经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真的，弟兄姊妹，你读经的时候，各会感到兴奋或高兴呢？各会觉得圣经有丰富的信息呢？在读的时候，各是常常的有收获、有心得呢？你各有透过读圣经听到神的声音，心上感觉到满足呢？要是有的话，你大概会跟我一样，一起讲查经、研经就会感到高兴。但是如果你读经的生活是没得收获、没得兴趣的话，那么就值得想想为哪样了。一方面呢，可能是你读经的态度不够恳切，灵性上出现冷淡的情况；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你读经不得其法，以至于看不出圣经的信息的。因为圣经是透过言语或文字表达的，如果你不懂得理解那个方法的话，那么恐怕你再热心一点也看不出东西来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这个研经与释经的课程中讨论到读经的方法，盼望我们的讨论能够让你的读经生活呢更加的丰富，使你有重新研读圣经的热情。好了，前面的几课呢，我交代了关于速读法和暗卷的读经方法，就是按圣经的66卷书一卷一卷的拿来读，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读经方法。我相信每一个已经读完圣经1到2遍的信徒呢，都会很渴望的把一卷一卷的逐一的在研究，找出每一卷书特点和独立的信息来。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暗卷的读经的，有时候更喜欢以要好呢主内的弟兄姊妹呢几个人一起做暗卷的查经，花一个月的时间呢来研读某一卷的经书，或者说是花几个月的时间来查考比较长的一些书卷，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上一课呢已经是推荐过了这个暗卷改进的方法了，那么今天的这一课呢，我又从另一个途径来发掘研经的方法。那么今天要介绍呢，就是暗扎或者说是暗断的这个读经方法，也就是一扎一扎或者是一段一段的来读圣经。这个方法呢跟上次讲的暗卷读经法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那么读整卷的经书，说呢把一卷书分析出一个大纲来，那么在详细读的时候呢，就很自然的变为一段一段呢。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研究暗断的读法了。倒过来讲，如果你在习惯上是一段一段的去读经，或者说是一章一章的去读经，那么每读完一卷书，也得把它总括起来放在一起来看，看看彼此的联系和整卷书的结构，这就是暗卷的研读方法了。如果说是暗卷和暗章是很有关系的，首先呢就说明一下这个章和段有哪分隔。原来圣经在起初默示的时候呢是一卷一卷的，只有卷的分隔 但是并没得加和节约的风格。加和节还有标点符号都是后手才加上去的，为了要方便阅读。那么一章的圣经平均来说大概是有个30节，短的呢大概就10多节，长的大概有40多节。这个长度是相当适合在一次读经的时间去读完了。不过有时候啊，一章也会觉得太长了，我们就宁愿选一段，也就是说有一个独立的主题的一段来查考。这么一来，一段的经文呢可能是只有几节或者只是10多节。那么这样来看呢，这一段的圣经反复的阅读，而其中的道理详细的发掘出来，这种读经法就是按段的读经法。严格来说，所谓的章呢本来也是一段，就是由以前的人按照他们觉得合适的长度而默示的圣经书卷分为了一段一段呢，就称之为章。当我们分段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原来的章数去分段，也可以按它们再进行分段，使段落的主题和长度呢更适合我们的领受。来举个例子说明，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九章，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第九章全章就是讲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的人，全章都讲同一件事，讲同一篇的道理。那么我觉得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本身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分段了。那么按第九章一次的读完，也就是按段读经了，同时也是按章来读经。那么举另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情况就很不同了。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记载了起码7件事情，各有各的主题。那么这样一来呢，要详细的逐段去读，就最好按一章分为几段，按段去读。但无论如何呢，按章也好，按段也好，以一个适当的段落为范围，在一次里面仔细的阅读，这种读法是很值得鼓励的。对于初信主的人，或者是刚开始研读圣经的人，这种按段的读法是最容易的，也是比较令人感到有收获的。因为呢，你要读的经文不太长，不必把很多的资料一下子就看完，但是你可以慢慢的来咀嚼，可以学习咋个从圣经中学到一些具体的心得。我甚至觉得啊，按段的读经是一切读经法的最基本功夫。以后你是练习速读也好，按卷也好，读哪一种的经文也好，最基本的要求还是要能够在一段里面读出它的要义来。如果你信主很久了，对于圣经已经比较熟悉了，你仍然需要按段来读。你想用圣经来讲一个道的话，也更需要懂得分段的来读，从一段里面找出讲道的信息来。所以呢，按段查经实在是很基本，并且是很实用的一种读经方法。那么我这几次课要带你去学呢，就是按段读经的一个技巧，盼望你能够以下的方法真的能够帮助到你。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按段读经的方法，我觉得最好是按它们分为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观察，那么第二步就是解释，第三呢就是应用。如果换一些字眼来表达呢，第一个步骤也就是发掘神的话语，第二个步骤呢就是领悟 或吸收神的话语。最后呢，就是要实践神的话语。这三个步骤呢，都分别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我们今天第一课要讲的步骤就是观察。借着观察，我们要发掘圣经里面的内容。那么说观察是哪意思呢？观察就是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阅读的能力，把经文一遍又一遍的来读，专心的去看，而经文透彻的研究，使我们的脑子呢对所读的经文产生一些深刻的印象。在这个步骤里面，我们得到呢是一个观察的资料，客观的资料，所以啊，这个观察的步骤呢是很必要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读的全面，读的准确。如果你还晓不得观察是哪意思的话，那么让我从反面来说明。我告诉你哪叫做不观察。那么一个情况就是，读的人把经文随便的看一遍，想了一下就没得哪发现，也就说，哎呀，这段经文对我来说也没得哪意思嘛。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没有花时间去认真观察了。经文虽然对他很有意思，但是他看不出来，就好比看一幅团体的照片，几十个人站在一起拍照，他明明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看上去好像又找不着，就说，哎呀，我不在照片里上啊。其实他需要的是一个再看一遍，慢慢的去看，专心或仔细的去寻找，迟早都会看得见呢。读经的第一步，观察，这个作用也是一样。有很多人渴望读经有收获，但是读来读可能又读不出那信息来，很羡慕别人的心得，但是自己却没得。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那么很可能就是你缺乏观察，没细心的去读，也没专心的去发掘。那么另外一个不观察的情况又是哪呢？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不详细的读就已经有两观了。这本身好像听起来不错，你觉得个是呢？不详细看就有心得，那么就等于不用付出代价就有收获，这不是很便宜吗？对一些幻想力丰富的人来说，这是极可能的一件事。但是问题却是，这个样子来人的观念，可会是圣经本身的意思呢？还是说是已经看偏差了一点呢？可会是读经的人自己自说自话呢？就好比是在照片里面，而另外一个人认作是自己看错了嘞。有很多人读经啊，不知不觉呢，可能就歪曲了经文的意思，断章取义。这个呢，往往都是没观察的结果。你说你读经很有心得，也得审查一下，到底个是已经有自己那一套灵魂的思想，到底个是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你就用不着看清楚，就按自己的兴趣和想法读去圣经里上去呢？讲了那么多，我盼望你已经明白到观察的重要性。我们晓得，观察是领悟事情的必经的途径。读是一件事，领悟又是另一件事。你读一篇文章，不等于你领悟这篇文章。如果要领悟的话，那么在读的过程中，你就必须要有所观察。对于暗段的读经，或者说是暗章的读经，这个观察的功夫是格外的重要呢。因为读的比较精细，短短几节或者是几十节的经文就很快会看完，如果不加以细心的观察，很容易就觉得看不出那东西的。如果这段经文是以前已经瞧过呢，已经觉得熟悉的话，那么就很可能看不出新意的，因而就会感到枯燥，或者是感到骄傲，以为自己已经熟练一切了。其实啊，以前所读呢是以前的事，今天再读， 我们怕话能够有今天的领受和收获，所以我们要重新的观察我们的印象，重新更新我们对经文的印象。所谓的观察，就是一再的读，把所读的一段经文呢，安静的读，读上好几遍，用我们阅读的能力，加上我们的注意力，专心的来看，从不同角度去看，把经文中一切的细节全面的去发掘出来。那么一遍一遍的来看呢，就慢慢的会越来越清楚，印象也会越来越深刻了。
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圣经箴言25:11。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感受过那样是观察和观察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呢，就讲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观察经文的方法，你说个好呢？那叫做好的观察呢？好的观察是需要有祷告和仰望圣灵的心态呢，有一颗祷告的心，仰望圣灵的带领，这是眼睛的关键和条件。我想这方面的预备呢，我也不必在这里多说了。我想在这里建议的方法呢，是一个发问的方法。发问能够帮助观察，懂得发问的人呢，也往往会懂得观察。所谓的学问，学问，你想学就必须要懂得咋个去问去，必须有兴趣去问问题。两个人看同一件事，一个看了点点头，你以为他真的明白了吗？另外一个呢，他可能就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么你觉得他真的不懂吗？相反呢，不问的人以为明白，却其实完全没看到那样。那个问的人才是在积极的观察和活跃的学习和思考。你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在暗段读经的时候，可以尝试的在经文中发现一些问题来，以发问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去观察。就以经文为题材吧，自己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就好像当老师出一些试卷，找一些问题让自己从经文中来找出答案。那么一问一答呢，一定会增加很多的知识，使你自己的观察呢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入微。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一些可以使用的问题，你可以按这些问题呢记下来，以后暗段读经就需要有问题来帮助你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些问题来启发你自己的观察力。首先介绍呢，是一套叫做炉火的问题。那么这六个问题就是：火事、火地、火燃、火死、为火、如火。你可觉得这六火其实很容易记呢？再说一遍，就是火势就是那时候，火地就是那地方，火燃就是哪个，火死就是他做了那事，为火就是那原因，如火就是后来结果如火。那么火势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早上还是晚上，天亮了吗？是正午吗？是哪一个年代呢？是哪一个君王？那第几年？是哪件大事之前或者之后？是经文书卷的作者的哪个年纪的作品等等。从这个火势的问题，我们可以着手去发掘经文的时代背景。比方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了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你可有留意那是哪样时候呢？第六节说， 那是约有五站这个时分，是中午夜人的时候。当地人的习惯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来打水呢，只有孤单呢白人所鄙视的这位撒玛利亚女人一个人出来打水。再比如说，保罗写了不少的书信，有一些是早期的信，有一些是在街友上写的，有一封呢更是年老快要跑完人生道路的时候写的信。当我们研究每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经文是哪个时候所写呢？事实从经文中可以找出答案。这方面的观察一定会使我们对经文增加不少的了解。那么另一个炉火的问题，也就是什么地方？在屋子里面还是在海边？在犹太还是在撒玛利亚？甚至是稍微快一点来说，这段经文是在全书卷中的哪一个地方出现，在整本书卷中的哪一个位置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火地。那么第三就是火人，这是有关经文中的人物的发掘。我们要从经文中观察，有哪样人在唱呢？哪个在讲话呢？哪个在听呢？这些人的观景又是怎样的呢？这些人的背景、个性、贡献、关系又是咋个样的呢？有关经文中的以前的人物，我们不妨都可以加以观察，找出一些从来没注意过的地方。在按段式的读经里面，我们是可以拿出时间来慢慢的去发掘。好了，那么炉火的第四个问题就是火死。经文所讲呢究竟是哪样一回事情？事情发生的过程又是怎样呢？有关的人讲了哪些的话？我再讲一遍，经文中提到的是哪一回事，讲的是哪些话。那么你可读过腓立比书了呢？新约里面有一卷很短的只有一章的书，就是腓立比书。这本书可以用按段读经或者是按章读经的方法一次的读完。但是你显然的书里面所提到的事是咋个一回事，就不是一下子就能读出来的了。所以呢，这本书呢就是观察火词那最好的练习。你没读过的话，就可以尝试的来看看，在读的时候呢就问一下，有哪样人物呢？他们之间发生了哪样事件？一边的问一边的读，就一边的去想，那么你所观察得到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了。第五个关于炉火的问题就是为火。为火呢也就是为哪样？经文所讲的是背后有哪样原因呢？为哪样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呢？为哪样要这样去讲呢？这样去做呢？为哪样不另外的方法呢？等等。那么为哪样是一个常常都可以问的问题，虽然在神的奥秘里面有一些是很难可晓得为哪样呢，但是圣经中一般的经文都是充满了逻辑的讨论呢，是合情合理呢，足够叫我们可发掘出很多呢为哪样。有时间的话，一段经文中可以问多次的为哪样。为哪样保罗会这样说呢？为哪样哥林多的教会会这样呢？为哪样撒玛利亚女人会这个样子跟耶稣谈话呢？为哪样耶稣会这样回答他呢？那么爱发问的人往往会从经文中发现更多的内容，得到更多的圣经知识，你说可是这样呢？好了，那么要说到炉火呢最后一火了，就是炉火。这段经文是如何表达呢？题材如何？ 预期和完毕如何，事情的发展如何，故事如何开始，如何收场等等。以上呢六个值得精彩运用的问题，我称之为如何，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为何、如何。这六个问题可以引申出很多不同形式或不同字眼的问题。你或许听到我以上提议之后，会觉得那么要问的问题可是太多了。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会有那么多，根本问不完嘛。但其实呢，并不是每一段的经文都用得上全部的问题。有些经文只适合问哪个时间，却不适合问哪一件事情。每一段经文都有本身的特色，要把以上的如何能够灵活运用才是。而有的时候，同一个问题为哪样，可能需要重复的去问，才能按经文中多处的原因都发掘出来。因此，我为你提供以上的方法，不是叫你去死记硬背，不是叫你去墨守成规呢，但是要是请你呢，可以按问的问题放在心里面，一边的读呢，一边就随时发问，来加深自己的观察和印象。懂得提问的人，往往也是懂得观察的人。那么除了如何的问题以外，还有另外的可以问的问题，请你也一起记下来考虑考虑。经文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字眼，你说个是，那么经文中有哪些关键性的字眼、关键性的句子或者是词语呢？记得上回在讲到暗卷眼睛的时候呢，也提出过一个观点，叫你注意书卷中有哪些重复的字眼呢？要是重复的多，那么就很值得注意了。阿段读经也是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之章里面出现最多的字就是爱这个字，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和查考呢。此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哪一节才是关键的一节呢？为哪样呢？这段经文的格式或结构又是哪样子呢？甚至说，这段经文有哪一处是我不明白、不晓得呢？哪个字是我不懂呢？有关经文的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成为启发你或帮助你去观察的工具。今天我为你提供呢，就是这个小小的秘诀，盼望呢能够有一小点作用。那么之后两课还会继续来讨论阿段读经的方法，下一课会研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作为来示范。路加福音呢十九章一到十节，欢迎你能够预先的去阅读，到时候也收听。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再会，愿神祝福你。